刚刚经历了清乾隆年间扬州盐商的鼎盛繁华，富可敌国的城市命运多舛。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扬州盐业逐渐衰退，而后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扬州彻底丧失了运河的交通优势，阻断了长江航运，打击了两淮盐业。战乱破坏了城市本身，对资本雄厚的盐商打击巨大，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扬州走向衰落的转折点。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扬州地处要冲，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反复争夺的战场。三年以后，扬州被太平军占领，此后又两次遭遇叛军攻打，当地绅士举家被杀，普通人家也是如此。被称为灭绝之神的太平军，究竟是人是鬼还是神？今天的嘉宾有话说。司马平邦，中国最认真写博客的主，他要认真地告诉你太平天国14年的故事。
太平天国在南京这14年最有意思或者最值得扒拉出来再看看的是什么事
儿？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从小我们听太平天国是那个农民起义嘛，当时对太平天国是有一个很宏大的印象的。后来我们看历史，他也做了很多事儿，几乎和这个清廷这个分庭抗礼。当你细节了解太平天国的人的时候，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这些人的这个性格啊、品德呀、和他们的这个能力啊、和他们做的事儿之间，我觉得诡异的是不对称，就是一帮这个算不上这个能在历史中呢能立得住的这个人物做了那很挺吓人的事儿，包括把整个清廷都震动了。实际上太平天国在世界历史上，当时在世界也有很大。
关键就是光惹的事儿大吧。其实一个能不能在历史上被人记住，不是说你想象的理想多伟大，关键你惹了多大事儿。这个为首的首犯、带头的人就值得在历史上被大家多看一眼。
对，就反复看，
反复看，
反复看。
就是说，这伙人呢，就是村里边的一些他妈坏人。我觉得啊，
可以这么说。
就村里的时候啊，都是不好好种庄稼的。就过去在农耕社会的好人叫做耕读人家。
对，耕读传家，
好好种地，好好科举。
这
正道。这几个家伙吧，在村里啊，没一个好好干这事的，对吧？洪秀全好像是早期想考来着，成绩根本不行。
对，他考过，
成绩他妈特烂，不行。然后装神弄鬼，编故事，找了一本书，就现在咱村里跳大神的那种。
然后呢，还写了几本书，
他有点小文化，就是编了这套科，然后呢，带了几个兄弟就起事儿。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用宗教搞政治的农民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用的宗教称为太平道，元末的韩山童用的宗教叫白莲教，而洪秀全搞的既不是本土宗教，也不是西方宗教，他声称上帝是他爹，基督是他哥，上帝派他来做万物唯一的真主。
他们我觉得到最后，尤其到最后，你看那个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这个韦昌辉和杨秀清之间那种矛盾，我觉得充满了这种阴暗，而且这种阴暗的角度呢，有点知识分子那些小立场，很多事儿好像很大，但是实际里头你都是小立场。你看这个，比如你装神弄鬼，哎，我也装神弄鬼，大家都在装神弄鬼，最后我就造成这个，最后你看这个整个是个大悲剧。而且太平天国少一种，像我们说以前的诸葛亮，古代中国很多以前有很多军师级的人物，高级军师啊，诸葛亮式的人物、刘伯温式的人物啊，等等这样的人物，他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我们对天下的这种观察，把这种敢干的农民这起义，包括这种我们说暴徒也好，能够合理的安排到一个位置上。最后我觉得你看太平天国最后那种杀戮啊，整个这个天朝啊，就是他妈互相仇视，像老鼠窝一样，这样互相撕咬，就没有人来摆平他，洪秀全摆平不了。
太平天国统治时期，我国死亡人口超过7000万， 如果再考虑到其他战场，像湖南、广西、福建、四川一带，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死亡人口在1.6亿，这个杀伤力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猛，被称为世界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没有之一。
太平天国是创了个奇迹，很快就席卷半个中国，就进了南京，就天津了。
这也是一个话题，就是我一直在看他怎么一开始摧枯拉朽这么快的，嘟就跑他们天津了。他一开始怎么起的这么猛的？
这个还是号召力强。
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个原因啊？就是说官军围剿他的和农民起义，他们的力量其实是势均力敌的。当他起事的时候，皇上知道吗？不知道。
嗯，
他也没电报，没手机，他得派人骑马回去报。
嗯，
所以首先一件事呢，他妈皇上知道就很慢，知道了以后快到城下。
嗯，
第二一个，一旦打起来以后呢，皇上派的人跟洪秀全这帮人、拿的家伙是一样的。
嗯，
你仔细看，武器差距不大，
都是冷兵器，
都是冷兵器。冷兵器就有一种可能，就民间的练的杂耍、练的功夫，可能比官家还好呢。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太平天国，就是说他能够呼啦啦的就弄过去，跟刚才讲这个是类似，就朝廷其实也没啥招，朝廷你派谁去弄去，你派的人功夫不一定比他好，对吧？而且他能够一边抢一边自己往前走，他又不需要守，
不要这个根据地，
哎，他就往前
大量挤兑。
所以的话，太平天国一开始啊挺快，等到皇上反应过来，抽掉曾国藩了这帮有战斗力的部队，
嗯，
然后他开始打，打的就是昏天黑地，打完以后身上就死几千万人，当时对江南的经济还是影响非常大。
没错没错
啊，然后你比如扬州屠城放火，这些都跟太平军有关啊。
1852年至1864年，长达14年，商路受阻，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浙江等省商人将货物运往扬州的商业贸易活动陷于停滞，作为扬州经济重要支撑的两淮盐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淮盐堆积如山，一斤仅一亿钱，而湖广地区食盐极度缺乏，盐价由每斤0.33两涨到每斤0.625两，产量上乾隆、嘉庆、道光各朝淮盐产量一般为200万斤，折合7-8亿斤，约占当时全国食盐产量的1/3。太平天国运动波及两淮后，咸丰8年的食盐产量仅为125万余桶，折合2.5亿斤。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同治5年，经过恢复后，年产额为220万余桶，折合4.4亿斤。仍远远难以达到乱钱的水平。
太平天国在外边惹这么大事儿，可是他们哥几个闹矛盾的时候，基本上没出那个村的规矩。
没错没错，
啊、没错。而且在那个村里一去走过来的心理感觉有关。因为我就觉得啊，要是咱他妈一块混的，都是一个村的是吧？你爷爷、我奶奶、你二大爷中间不定勾连着什么事儿了，是吧？但这会儿咱都出来混了，突然你成了天王了。心里就不爽，
本来我也可以成天王的，
哎啊！其实他们内心就埋下了，走就是说不服，然后呢就不按照这个规则来。另外呢，你就说一套装一套，你那编的故事我还不知道吗？
嗯，
对吧？村里当时刚编的时候我都参与了，咋就变成真的了？那所以洪秀全这个权威啊，在他这个村的这个几帮哥们里边，他没有建立合法性，就是说凭什么你当天王？
嗯，
对吧？
他这个不是天王，他是精神领袖，他不只是天王的问题了，
就是天王比上帝，
上帝也高，就是仅次于上帝，啊、
仅次于上帝，
精神领袖。哎，
但这个角色谁来承认呢？村里没有一整套游戏规则，比如这是选举出来的、任命出来的、花钱买的，
对，
还是你比我狠？按照这种方式呢，就是说用阴谋诡计加屠杀狠的方法来弄，但是这事儿有一个极限，也就是说，大家从内心不支持你了，你怎么弄？最后也是一个乱。
对，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太平天国最后说一套做一套，最典型比如在泡妞是吧，设了女营，对吧？
对，
男女还分开，但是你说高干，比如洪秀全妹妹，他妈的性生活是可以的，
嗯，
对吧？
战时，不是我们现在说有的是战时共产主义那种，
对啊，
那种方那种管理方式。因为太平天国时代已经是18、19世纪的那个什么下半段了，那时候那个世界上那个资本主义西方已经很发达了，就他那个融合啊，你也不能说他一点这个积极都没有。比如说把太平天国，他把那种古代的那种礼乐大同和后来和西方那些一些什么共产主义都结合在一起，然后他用于管理下层，这个东西是可能很快产生生产力的，啊，军队很能打仗，啊，纪律好像也很强，但是有问题，那个强烈的贫富悬殊啊，反倒还造成最终更大的贫富悬殊，很多军队这个老百姓和底层人没有财产，但是时间长了一看，你把天宫修那么棒是吧？那么多妃子。这个事儿说一套做一套，这是
所以很多领导者最后失败的跟这个就说一套做一套。其实我是看了以后，我说一个我们企业跟这个事儿的关系。
嗯，
我呢因为过去喜欢也看这些历史啊，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公司我们早期合伙人啊经常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很别扭的时候，
嗯，
我当时一直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们不能比洪秀全还差了。
嗯。
所以我们老实说，我们比太平天国的必须强，我们不能内讧。
嗯，
啊，你一内讧，不是还搞弄了多少年，还不如太平天国了。当时就我们内部也就这么聊天，我们就一直耐心沟通，坚持着，直到最后我们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
就比洪秀全强的办法。
强的办法。
嗯，
这个强的办法，我们就叫做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嗯，
商人方式怎么退出呢？商人方式都是算账啊。讲权利啊，
对，
讲利益啊，
对对，
他把这利益一分就散了吧，
嗯嗯，
这就是个进步，
你情我愿，
哎，这就进步了，
嗯嗯，
就没有成为内讧，就没有互相血洗天津，对吧？
对对对，
没有造成这样一个故事。翻过来内心挺感谢洪秀全这个反面教材，我觉得就是当时这内心的小理想就是比他差，哎，后来呢，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法，我们确实也就没有变成一个同归于尽的一个。民营企业
没有发生天津事变
啊，对。
那老师，为什么洪秀全没有把他这种利益集团里不服他的人剔除掉？是因为就是手软了、心慈了，还是其他原因？
他一个村里出来的，首先是一个村的，他也没有，他把这些人弄掉，他得去用他更不信任的人，因为当时的信任建立在熟人基础上，就农耕社会、农业社会的信任。不是建立现在法律和商业信用，
对，
可以一查就知道你有没有信用。他那会儿就是人熟不熟，
对你知根知底儿，
我给你知根知底儿、嗯。
对，
所以他现在如果不用这套管理团队，他用别人，他没法操作。
那您看刘邦不就是把所有的功臣就都给杀掉了吗？
因为刘邦不是一个村出来的，都是其他邻村的。和一路上捡的
刘邦还是吃了亏，有张良，有这个他不是那种开始就把自己认为上帝是吧？我超过西楚，他刘邦给开始还给西楚霸王打工，还得给项羽当马仔，
这是在介于职业经理跟创业者之间混了一段时间，
嗯、
但洪秀全一上来自己就当大老板，
对
啊，所以他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内部已经埋下了他失败的种子。大家不信任了，所以内部的矛盾就很难有解。咱们现在翻过来说，就跟企业啊这个内部团队建设，
嗯，
他们这个团队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道德基础的，就是说，
对，
洪秀全在这个小团队里头，他不是说一个道德上大家是信服的，
哎，对。
另外一个，他也不是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一套机制的，所以太平天国后来是外部进攻是吧，实际上很大内讧。这是主要因素，而内讧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超过他们村的一套解决矛盾的方法，对吧？也没有超出当时的江湖，啊，所以一个团队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要胜出，实际上就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新的方法。
嗯，
所以旧的方法呢，你就得必须守狠。
嗯，
所以洪秀全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应该说失败跟这个团队建设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最后人都背叛他了。都跟他为敌了，
对，
是吧？包括他妹妹
也很可悲哈，
对，都不爽。
我们再回头看那个洪秀全的敌人哈，那个什么曾国藩，
嗯，
李鸿章，曾国藩还算大知识分子， 他们对这个带队的这个经验，我们不说别的，不说他的性质啊，他带队整理管理团队经验，虽然不是什么西方式的，但是他很成熟的中国式的，是吧？仁义礼智信。你看曾国藩，你看曾国藩的文集不像一个那个
当兵的，
绝不像当兵的。但你看他治理军队，包括李鸿章，包括这个左宗棠这样的人，所以说他还是有一个我们大知识分子吧。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反正大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也比较了解，对这个在道德上，就是我们说个人道德上，那还是能立住脚的。后来我看曾国藩这个传记和包括写的书，你看完真是油然起敬，每天对自己的自省。对其他人的自信，能做到这个份儿人，我觉得是天下没有几个的。你洪秀全如果写出这个曾国藩那种自信，那洪秀全也就可能也就成了。
洪秀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啊？
最多军队上百万呢，
上百万。
对，他发动一次战役就是几十万战役，就到李秀成和这个陈玉成时代，那和淮一军和那个湘军打的时候，那是几十万的会战，也是很厉害的。啊，你看清朝是最后我们看八旗子弟已经不堪一战了，但是洪秀全他们动员军队打仗是很有一套的，组织军队能力很强，但是军队这个叫什么这个水平越来越下降，后来他也老打仗了，他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什么流氓地痞啊这属于雇佣军了，都招进太平天国。后来太平天国军纪败坏都在于就是这个从里头开始烂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最后失败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呢？还剩下多少人？
那也天津城不还应该是几十万吧。石涛还带走一部分，带走了带到
乌江
啊，带走了那个安顺场嘛。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由于有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约束，军纪也很严明，所以烧杀之事还有所克制，但也有泉州屠城的恶例。天津事变后，太平天国朝纲紊乱，大量的流民、土匪以及捻军、清军的降军等等各路势力相继进入太平天国。此时太平天国正在走下坡路，为壮大实力也就来者不拒。这些人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不仅进一步败坏了太平天国的名声，还使其纪律废弛，一些军队已与土匪无异。
所以最后他的失败啊，十四年其实是特短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个失败好像特别悲惨。嗯，第一是内讧啊，互相杀。
对，
但是最后我也注意到，就是他们这个内乱以后垮了以后，其实每个人的命运最后的收场都很悲惨，
极其悲惨啊。他这个悲惨不是在于这个什么，他是在于道德上有很多变。你比如说像李秀成这样的人，李秀成是被称为英才的，很有，最后也是落一个叛将。但是李秀成呢，还是你看那历史，他非常忠心的，又很有道德这个体量，
等于是玩命替大哥干活。
哎，对，
所以大哥认为他是叛将，
对，
反也不行，投降也不行，这是个悲剧英雄。包括洪秀全，洪秀全死的时候他也是得病了，他在最后啊，不是被乱军砍死的，他是生病了，几乎就打到他跟前了，他都病死了。
他最后被绝尸了，应该是啊，
被绝尸了，
被绝尸了。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人也挺重要，就是这个他妹妹，他跟石达开还是跟韦昌辉？
韦昌辉，
他俩勾勾搭
搭。杨秀清、韦昌辉好像
啊，他跟他们村的这些俩哥们有勾勾搭搭。
对对对，
这也是他们内部起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你看，洪秀全他失败的原因，其实都是村里头这帮人、这个团队惹出来这点事儿。你比如为了洪天娇的事儿，
对
啊，扯他们一塌糊涂，最后不爽。
村花是了不得。
村花，但我不知道洪天娇最后怎么死的。
那也就是没有太多的，所以很多人怀疑洪天娇这人物也不一定就存在，或者是洪天娇根本就没有这么妹妹。这个历史就是很奇怪，因为太平天国后来很多的文献是被
烧了、
毁掉了。然后呢，这谁记录人家清朝或者什么来记录文献？但是呢，互相印证吧，就是你这印证一下，那也是有这么人物啊。但是说我们说白了，我相信这个，包括韦昌辉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包括杨秀清和洪秀全之间的矛盾，不会逃脱，不会有太高尚的目的。不是说我对革命两条路线的认识斗争，还是在于男女女、金银财宝。
所以有时候比划一个特伟大的故事，其实绕到具体事上都特庸俗。
嗯，对，
目的动机 最后都特简单，就是为了吃那口肉喝那口酒，最后整出一个大故事来，哎，所以太平天国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我现在就说，整起个事儿来说啊，挺容易，收场不容易。所以太平天国这帮一个村里出来说起事儿起事儿了，但从来没想过怎么收场。英雄不在于你能够支配一个事情的开始和过程，最重要是能够完美的收场。对吧？所以的话，收场很重要。郭振甫一直讲叫收场要优雅，转身要优雅。那太平天国惹这个事儿吧，没法收场。我们是说的是太平天国，实际上是在观察，实际上就是怎么样跟创业有关。就是说，你要一个团队，你必须要有比较纯正的一个愿景、价值观。另外，团队呢要有互补，要建立一整套的治理的原则和规范，让什么样人呢可以当老大，什么样人可以当其次的协助。再有一个呢，就是利益分配机制，说的跟做的要一致，啊，说到的要做到。另外呢，要控制自己的一个结果，要从控制自己这件事情的进程开始，而不是说只想着结果，但是你进程不控制，最后是乱的。最后，我们其实要真正了解，干成一个算是提得起来的一个事业，关键的关键在团队，团队的团队的关键在一把手，而一把手的关键在发心要正，要有一个好的发心和好的机制。太平天国是一个被人不断讲起的一个话题，每次看的心里都挺复杂。就这几个哥几个呢，他们都出自于一个村儿，他们首先有几个共同点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他们在村里都不属于以耕读作为立身之本的好青年，都是村里的不安分的人，而且考试成绩一般般，但是呢又想要有出人头地。在这种情况下，传这些人出来起事儿，建立了天朝，自己呢自比为上帝之下第二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村里头那些规则呢还没改变，他没有建立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合法性的一个当领导的一个依据。第二一个事儿呢，他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规则，就是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所以你这个团队就没法带，哎，这个团队当中内部矛盾重生。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阴谋诡计加武力，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太平天国最后不仅必然失败，而且失败得非常惨烈。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来做生意来说呢，做企业来说也是个很好的警示。你要想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业，创办一个很好的企业，首先你的团队要开放，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规则，同时呢要在治理上要有一整套解决冲突的办法。这些是我们今天在博物馆当中无意中得到的对企业经营的有一点帮助的一个启发。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冯仑。距离上次在这儿跟大家聊天呢已经快了一年了。那回呢咱讲的是房市夜话。在过去的一年里呢，我见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儿。在这当中呢也学到了很多对自己有益的经验。然而呢这个匆匆忙忙的也没有时间来静下心来跟大家分享。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今年呢对我来说呢相对比较特别。我已经快六张了，也就是快60岁了。到这个年龄呢，我对人生的很多体验观察，对人生的期待，对未来事业的发展又有了新的一些看法。所以感觉到呢肚子里呢就像长出了很多草，或者说有很多发了很多芽，然后有很多事儿呢都像往外呢生长，这就是有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想法。希望能够把这60年、30年、40年、20年、5年，甚至当下的一些新的感悟、体察、思考、回味来跟大家说一说。所以呢，我就在喜马拉雅做了一档新节目，这个节目呢叫私房话，欢迎大家来新节目呢和我一起分享 咀嚼人生经历和一些有趣的心得体会。
冯叔2019新节目即将上线，抢先加入课程社群领取5折优惠券，还有机会获得风马牛周边 T 恤、帆布袋、马克杯、冯叔签名书等专属福利。添加小助手微信 xmsc1234 xmsc1234，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就记喜马商财首字母1234，喜马商财首字母1234，备注冯伦即可入群，快来参与吧。